大家好，我是何志勇，欢迎来到我们这周的勇闯全世界啊！让我带着大家来看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国际新闻啊。那最近呢，我发现有一个好玩的新闻，它也算是国际新闻吧。新北市长侯友宜啊，到了美国去访问，因为他代表国民党要参选总统嘛。结果在一个侨宴的这个场合上啊，他说了，这个中华民国是基于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的精神啊，永远屹立在中华民国。也没想到这样一讲啊，就引发这个国内的媒体的纷扰，就是说你看看这个三民主义哦，怎么会跟民有、民治、民享这林肯在这个1863年盖茨堡演说的这个名言呢、混在一起，根本是搞不清楚啊。这个东西我觉得我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说错话了吗？不过我想到我大概10年前其实写过一篇相关的文章，刚好提了跟这个两者之间有共同的这个精神的这个连结啊，我就把这个文章拿出来再看一下啊。老实说大家知道民有、民治、民享确实是林肯讲的。林肯是谁呢？是美国第16任的总统，他最有名的就是他当时废除的奴隶制度。在1861年到1865年，美国也发生了南北战争，他们叫内战，就是为了这个北方坚决反对奴隶制度，但是因为南方要种棉花田嘛，没有人怎么办，所以他们就是希望让这些黑奴继续来让他们奴役，而且不愿意给黑奴公民权。甚至在美国宪法里面，我们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美国宪法当时还没有增修条文，它的原本的这个条文里面说黑奴是1/5的自由人，也不算是真的人啊。所以后来就爆发了这个事情啊。先讲林肯好了啊。林肯当时在1863年盖茨堡演说，就是南北战争结束前2年啊，因为那时候其实死伤很多，他说只有这个要奋斗殊死啊，来确保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才能够永续存续下去。他用这个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林肯后来是在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5天，他就在他住家附近的西院被枪杀了啊。孙中山什么时候出生的呢？孙中山在隔一年1866年出生的，所以这句话当然是林肯讲的，只是说孙中山后来在搞革命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还不错啦，就把它纳成说是三民主义大概是发源的一个根基，所以他们才会说这个三民主义其实在跟民有、民治、民享的这个精神是一致的。这在我们这个宪法里面其实也有提到，这当然没什么太多的差异啦，我觉得如果这个硬要挑骨头也没有太大的道理在，但是这个东西都是我们自己讲的嘛。那美国人怎么想呢？到底三民主义，我们的民权、民族、民生跟民有、民治、民享到底相不相同？大家可能不晓得在1943年，我手上有一张这个邮票这个邮票其实很特别，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谁呢？左边是林肯，右边是孙中山。那这个邮票不是中华民国的邮政局发行的，这是美国的邮政总局在1943年发行的。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邮票的这个后面是一个中国的版图，当时应该在抗战，不过台湾也划进去了，因为我们已经抗战了，还不只是抗战，是太平洋战争在1941年爆发之后，美国跟中国正式的成为这个盟军，因为太平洋战争就是因为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嘛，美国人没办法，他只好跳下来了。那一跳下来当然就是解救中华民国的这个在抗战的这个困境，所以当时美国出了这张邮票载明了1937年到1942年上面写抗战建国，用中文写，那孙中山下面是用民族、民权、民生来比对林肯的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东西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老美都认证其实两国，这重要的这个政治人物，在中国是孙中山是国父嘛，在美国是林肯解放黑奴的伟大总统。即便到现在，林肯的排名，在美国历代总统排序大概都在前3名，连那个我们最近如果有看那个乐高电影，或乐高小人里面林肯都有出现嘛，代表说他非常怎么说受欢迎，还有好多电影讲林肯嘛。我最常在课堂上跟同学们开玩笑说我们是要看那个吸血鬼 猎人林肯这个电影啊，早上当总统，晚上砍吸血鬼这样子啊，但里面当然确实还有一些史实在穿插在里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2012年有一个林肯传，当时也得了好多奖，是用那个用传记小说去改编的，是 Steven Spielberg 啊这个导演的这个电影。所以这个东西哈，我觉得人类追求价值其实都差不多啦。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片啊，这张邮票呢，现在台湾听说是有的啊，不过已经发生那么久了。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个邮票的话，实体的话可以在哪边呢？在美国华府的国家邮政博物馆里面有珍藏这个邮票。这美国国家邮政博物馆是什么东西呢？如果大家曾经去过美国，或者是看过那个相关的那个华府的照片哦，我们可以知道那个美国国会山庄前面哦，就是它的国会啊，前面有一个好长的一个草皮，旁边有马路，那个叫 National Mall。不是购物中心哦，它就是一块大的草地，到底就是那个阵亡将士的这个纪念碑，那个纪念碑就是我们看那个蜘蛛人，应该是最新的蜘蛛人吧，小蜘蛛人的第一集叫 Home Away 吗、哦、他们出去玩然后校外教学，最后在跟坏人决战的那个地方啦，那个高高的那个地方，那两侧是什么呢？两侧建筑物就是一大堆的博物馆，然后全部都是连通的哈，那个博物馆啊，叫做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叫史密森尼学会。我今天想借这个机会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半官方组织。那是谁提供那么多有趣的这个收藏品呢？包含这个邮票，还不止这个邮票，里面有什么东西啊？里面如果大家有去过或曾经看过相关的这些介绍的时候，里面还有。自然科学博物馆啊，有国家航太博物馆啊，历史博物馆啊等等。那航太博物馆里面有什么？有陈纳德将军的飞行夹克，还有上面讲这个雪服哦，就是写这个来华驻战洋人居民一体救护，有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旗哦，贴那个东西代表当时在二战期间啊，飞虎队在中国援助这个空战的时候，万一这个飞机被打下来了。中国人看到有这个雪服啊，你要救他，他不是坏人，他是好人哦。另外还有他的陈纳德的青天白日勋章，我觉得这也是蛮有意思的，我现场看过，在有一个电影叫做《博物馆惊魂夜》第二集里面，它的背景就是用这个 Smithsonian 这个航太博物馆来当背景哦。里面有一个这个应该是 Amy Adams 吧，1928年第一位独自飞越大西洋的女飞行员阿梅利亚·艾尔哈特。就是开一个红色的飞机，那个飞机也在里面有放着、啊、就是以那个博物馆为这个背景来拍这个电影。另外里面还有自然历史博物馆，我们刚刚讲了有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红宝石，高达 23.1 克拉。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有个叫做受诅咒的希望之钻 Hope Diamond， 过去只要拿过人都会有麻烦，包含这个法国这个路易十四国王、啊、他拿了就被断头了嘛、哦、他太太其实也是了、啊、后来拿到人都有问题，都没有好下场，直到、啊、流入这个美国珠宝商这个哈利温斯顿、啊、拿了之后发现没事、啊、就觉得说好，那这个诅咒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今天到后面还会讲一些其他诅咒的故事给大家听、啊、然后就把这个钻石、啊、捐给了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尼学会、啊、然后很多人就来看，那史密森尼是谁呢？这个人叫做 James Smithson，他其实不是美国人，这个人呢、哦，从出生到死亡从来没有去过美国，在他死掉之后却把他所有的财产、哦、就捐给了美国。他其实是英国的这个诺森伯兰公爵一世的私生子、啊、他是个私生子，一辈子没有结婚没生小孩，后来、啊、成为这个英国的化学家，也变成是英国皇家学院的院士、啊、他在1829年逝世了，就立了遗嘱说要把所有的财产捐给美国，当时他的财产就50万美金、哦、在19世纪的时候是天文数字，并且他希望美国要成立这个叫做史密森尼学会，就我们刚讲的 Smithsonian Institution、哦、要促进、哦、国民的知识普及。美国到1846年国会通过后就成立这个地方，然后这里面很有意思，因为它不是算是正式官方组织，但是却向国会负责，董事会的成员包含联邦的最高 法院的首席大法官，这个他算是召集人、啊、还有副总统、啊、三个参议员，三个众议员，还有九个一般的民众、啊、组成的这个他的董事会、啊、所以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不收门票、啊、所以我们常去华府参观、啊、如果你到了这个白宫啊，他们叫 Federal Triangle 白宫啊，最高法院啊，这国会山庄啊，当年不是只有去这个像川粉一样去这个冲这个国会山庄啊，你可以在前面看这些博物馆啊，里面还有麦当劳，不过麦当劳蛮贵，我记得那时候大概都比外面贵三成左右。中间草皮可以打棒球、打垒球哦，骑脚踏车，主要是它是免费参观啊。但是有个问题来了，就是常常我们最近这几年看到美国政府动不动国会跟美国总统有干戈，然后就要去砍预算，然后联邦政府就会关门，所以他唯一的考量就是，一旦联邦政府没钱要关门的时候，这些博物馆啊、都不会开放，所以大家去的时候要看一下有没有碰到联邦政府关门啊、值得推荐去看一下。不过虽然这个史密森哦一辈子没有去过美国，后来我发现他其实后来还是去了啊。为什么呢？又说没去又去了，就是他死之后啊，他本来是被葬在意大利，就没想到在1904年呢、啊，他的遗骨、哦。火化之后、啊、就迁葬到这个美国华府的史密森尼学会大楼了。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去那边参观的话，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石棺在那个里面。那我们接下来啊，再聊聊这周的焦点国际新闻啊。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在九月中看到一个有趣的新闻，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因为这两个领导人哦，被西方世界称为是被孤立的领导人，这样子是谁呢？那他们见了面啊。一个就是北韩的金正恩金小胖，另外一个就是现在陷入在俄乌战争泥沼中的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丁。普丁在9月13号约了这个金小胖在远东这个东方航太发射场见了面，举行峰会。这远东其实就蛮靠近这个中国东北这个地方了。金正恩宣誓说将无条件全力支持普丁。这两个被西方孤立领导人见面到底要干嘛呢？大家觉得说干嘛呢？而且还跑到这个航太发射场啊去见了面啊。其实啊，这个意思很清楚啊，就是北韩要卫星了啊。为什么要卫星呢？就是希望能够发射导弹，然后透过这样子的峰会啊，跟这个俄罗斯啊，请他们提供这个卫星技术。然后呢，北韩呢就给俄罗斯啊这个炮弹啊火药。为什么？因为俄罗斯现在跟乌克兰在打仗啊，每天啊至少要用掉20000枚炮弹。那乌克兰省一点了、啊，乌克兰大概是5000到6000枚啊，就你打到后来啊都没有库存，你知道吗？那也不会有西方国家提供俄罗斯这个火药嘛啊，所以就只好跑去找金小胖啊。金小胖那边有，不过根据这个外电的报道啊，这个北韩的炮弹能够成功触发引爆的这个几率只有 80%、啊、有 20% 是不会爆炸的、啊、不过有人说这是聊胜于无啦、啊、所以他们的见了面其实还蛮现实的、啊、主要是我看了一下这个美联社、啊、提供了一个他们见面的影片，你会发现这两个人见面、啊、当然了，一个不会讲俄文，一个不会讲韩语嘛啊，可两个人见面你会发现、欸、眼睛不会对焦耶、欸，各看各的，然后也没有什么表情，就讲一堆我也听不懂的话，然后两个人就讲完了、然后就跑出去看那个卫星。哎呀，这个东西真的叫貌合神离，我真的知道什么叫貌合神离。如果你没有特别留意的话，你还以为金正恩在视察北韩的这个基地，然后普丁是他的小弟，你知道吗？然后也别忘了、哦、在2013年，当时北韩就是做这个要发展核武试爆嘛，俄罗斯普丁啊、哦当时还签署了命令，要执行联合国对北韩实施的制裁决议。你会觉得说，哇，这个之前要制裁他，就现在又搞在一块。这个国际政治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就是利益的结合啊？从这个金小胖跟普丁见面啊，其实看得很清楚啊。另外让我也想到啊，过去美国总统川普跟金小胖也是态度这个变来变去啊。我记得川普上任之初哦、啊，这个一开始就很。猛烈批评这个金小胖是一个疯子，然后又说他是什么小火箭人 Little Rocket Man， 说他胖胖的这样子。然后呢，川普在2018年初的时候还用推特回应这个金小胖的这个新年演说。金小胖是说 这个美国的本土都在他们这个核武的射程范围之内，那川普就不爽了，就回他说我的按钮比你大颗，意思说你要试试看嘛、哦、就没想到到2018年6月份、哦、就在新加坡有一个川金会，我想大家当时都有印象，两个人就一高一矮嘛，不两个胖胖的嘛，都在那边握手。不过我想想这两个都胖胖，那凭什么川普去骂人家是那个火箭人呢？其实川普，不过后来现在川普是瘦身有成，我们上次有跟大家介绍过，他为了选总统他减了大概10公斤，所以看起来比较有精神，77岁了。大家觉得拜登选总统太老，但是大家对于川普77岁选总统民调还是觉得他还行这样子啊。好啦，结果没想到这个川金会一碰面之前哈，这个川普就马上称赞金正恩是非常可敬啊。然后这个川金会之后呢，川普在白宫接受福斯新闻的这个节目访问的时候又说，哎呀，他说这个美国跟北韩的这个关系啊是有史以来现在是最棒的这样子，然后还称赞金正恩是强势领袖，他很羡慕他啊，他说什么啊，那个他的民众都会跟着他做啊，他也希望他的人啊，我的人啊，就美国人也能够比照办理啊。不过这个川普讲的话有时候想想，哎，好像跟台湾也，他形容台湾也很像啊，这个哎，反正国际政治就是这样子嘛。所以有人就是说，你看一下哈、哦，把一个残酷领导人啊、哦、接纳变成是值得尊敬的这个谈判伙伴，你会觉得说，哎呀，中间一定有什么什么蹊跷在啊、哦。包含在2019年，川普跟金小胖在这个北韩南北韩的非军事区叫板门店见面了。川普说，这对世界是很棒的一天呐、啊，我能够在这里深感荣幸，许多伟大的事情正在发生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看来看去就是、欸、一下翻脸、啊、一下要很好，或者一下很好一下翻脸，你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嘛。那有人说很好奇、啊、说会不会、欸、现在这个金小胖跟普丁合体了，那中共会不会趁这个机会、啊、在台海采取军事行动。记者这样问、啊、可是我个人觉得还不至于啦。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中国大陆跟这个俄罗斯的战略目标不一样啊。从以下两个点我们来看一下。俄国人、哦、他看乌俄战争，或者是普丁本人、啊、看乌俄战争、哦、本身就是零和游戏，他一定要打出个胜负嘛，所以现在才会僵持在那边嘛。就像我们之前有跟那个警察大学的陈伟华老师、啊、在聊，想说、欸、这什么世纪了，怎么还是用那个传统壕沟战呢、啊、为什么不用这个 核弹呢、啊、因为发现两边都有核弹，因为 乌克兰后面、哦、是开外挂的，他有美国他有北约，所以不可以用核弹，要不然会双方都会灭亡，所以他们只能用这个传统武器在那边僵持。但是僵持的结果就是啊，这很辛苦嘛，这一直没有结果，但是还必须要打出胜负，就僵在那边了。那另外就是、啊、中国跟俄罗斯一向是有矛盾的，尤其是领土的部分。1969年、啊、当时就爆发了珍宝岛事件，双方就开干了。那最近啊，中国大陆还公布新的地图，把这个东北那个地方有争议的黑瞎子岛啊，也划进了大陆的版图。本来当时是把这个岛啊一分为二的，西边是归中国，东边是归俄国。不过这次这个地图这样一改啊，俄罗斯是还没有出来讲话，但是不讲话不代表他接受。不过台湾也是有点被波及到了。那这次这个中国大陆啊，就中共公布新地图，我们发现台湾的东部外海也被多画上了一段线、哦啊、所以本来这个9段线嘛，先变10段线了、哦。有人说这应该是去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访问之后决定要画这一段，因为那个时候飞弹就是对这个台湾的这个、周遭的海域来试射、哦、好，这是战略目标不同、啊、俄国人是这样看，他是零和游戏。那中共是怎么看呢？中共的战略目标我觉得是他希望能够自己本身有个高度，尤其是其他国家现在越来越希望中国大陆在国际的纷争上能够当作调停者。今年4月，如果大家记得那个法国马克宏总统就访了中国大陆，然后就跟习近平关系感觉还不错，但回去他被骂了满头包，他企图说服中国大陆能够调停俄乌战争。怎么说呢？这个调停，那中国大陆自己本身，中共是不是要能够接受呢？他想不想做？他想这样做，真的是因为他也想当世界警察，像美国那样子吗？还是他的正义感吗？我觉得不是啦，还是为了这个自己的利益啊、哦。 像他最近哦，他实际上在调停的，包含是在这个在中东啊，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啊，过去这几年长期有冲突，造成什么？石油的价钱上升。那中国大陆也是主要这个能源的进口国，每天从中东哦要进口170万桶石油，所以那个对他来讲，石油不稳定或价格上升，他们也很伤嘛。所以他也少见的从今年开始啊，就开始调停，然后后来效果其实还不错了哈。那另外这个现在北京的态度也认为说这个乌俄战争能够停战，那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太强的使命感，而是在于说粮食的安全啊。俄乌战争影响最大其实是粮食输出了，大家可能不晓得乌克兰哦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之一，它的玉米哦在2019年的战争前出口占全球 16%，葵花籽油占 42%， 大麦占 10%， 小麦有 9%。 中国大陆每年有 20% 的粮食就是从乌克兰进口的，所以啊，继续打仗对中国大陆并没有什么好的这个下场啊。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回到讲国家利益嘛，啊，这个金小胖愿意比如说提供火药或炮弹给俄罗斯换他们这个卫星的技术，这个是国家利益。可是你会发现这个战争一直打，那乌克兰呢，乌克兰谁提供他弹药，是西方国家为主嘛？就没想到最近有个新闻，有人这个收手了，是谁呢？就波兰。波兰当初是俄乌战争一开始打的时候最早投入支援乌克兰的，因为波兰过去也曾经被这个共产国家所占领过嘛。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收手呢？这个波兰总理哦莫拉维茨基在9月20号就宣布不再提供乌克兰武器，转而注重自己的国防。主要是为什么？因为乌克兰的这个粮食，因为很多地方因为战争没办法输出，所以他得透过一些这个欧洲东欧的这些内陆国家来转到外面去出口赚钱。结果呢，这些国家包含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都有让这些这个波兰的这个谷物能够借由他们的这个领土能够送出去，不过也因此波兰的这些谷物就在当地贩售，影响到当地的这个谷物的价格。所以欧盟在2023年的5月就下达了暂时的禁令就说你只能取这个道路走，不可以进入这个五个国家的市场来保护当地的农民然而当9月份的时候欧盟决定取消这个禁令，没想到匈牙利、斯洛伐克跟波兰决定说我们继续要执行进口的禁令，就没想到这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这个9月19在联合国大会演说的时候就提到这个事了。他说禁止进口乌克兰的谷物的欧盟盟友正是正中俄罗斯的下怀，意思说你不让我卖你可能就是个俄罗斯的同路人，这一讲不得了了，就波兰就更不满，所以就干脆就跟他分道扬镳，我也不提供你武器了。最有值得一提的就是说，那到底中国大陆会不会利用这次机会来到这个台海做一些动作？我之前说过我认为战略目标不同，所以不太可能。另外我们也看到中共那边的官员其实讲了类似的话一个是今年前阵子被消失也蛮火红的，叫做秦刚以前做过大陆的外交部的部长，他曾经说过今年其实今年初他说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的第三方基础上。另外一个也是最近被消失的叫做这个国防部长李尚福在8月时候访俄罗斯的时候也表态中俄不结盟外交政策下的务实合作意思说中俄没有要结盟因为战略目标不同，但是有些战术手段是可以抓在一起的当然之前也有说那人家说中俄合作是不是无上限因为中共那边有这样讲嘛。不过我认为这个无上限只是战术上的，战略上应该还不至于因为中国大陆对于自身的角色跟制高点有它的期待，跟俄罗斯现在要赶快把战争结束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不过有时候想想蛮好玩的，就是不管是秦刚还是这个李尚福国防部长之前都被消失了那李尚福目前还是下落不明嘛，应该不是讲这个话了我觉得这个话还是这个不结盟这个还是中共的外交政策，应该是出了其他的事情所以才被消失掉了。最后呢，我们还是帮大家带来一些轻松的议题如果大家有看我们 YouTube 这个影音的这个版本，我桌上放了两本啊。其实我小时候的书哦，一个是1994年日本职棒的这个名鉴啊，是年鉴啊，因为它里面没什么照片，都是数据。另外一个就是当时麦田出版的这翻译书叫《巨人军之谜》啊。我跟大家为什么今天会带这个东西来啊？主要是我们如果有看棒球的朋友，尤其是关心日本职棒的啊，我们知道这个日本职棒阪神虎队9月14号以4-3险胜他的死对头巨人队啊，暌违18年终于夺下了中央联盟冠军啊，提前封王。现在就是希望要挑战相隔38年，就是从1985年以来啊，队史第二次日本一，要终结什么呢？肯德基爷爷的诅咒啊。所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因为棒球都打了一两百年啊，包含这个阪神虎啊，成立至今也大概89年，好久啊。那美国大联盟也打了一两百年，很多这种诅咒，阪神虎相关就是肯德基爷爷诅咒啊。那什么叫肯德基爷爷诅咒呢？啊，因为拉到前面来讲，因为阪神虎封王了，大家好开心啊，所以甚至啊，我们在这个之前看到我们这个台湾驻日代表处还有韩国的驻日这个大使馆都发布警告说，要国人呢不要前往当地旅游，就大阪那个地方啊。为什么呢？因为太久没有封王了。上次是2005年，哇，你想想看，你现在18年了，然后再来一次是2003，那时候还不错，连续两年，但是都没有拿到日本的总冠军。再前一次就是拿到日本总冠军，也是阪神虎队哦成立89年以来唯一一次拿到日本一，那是1985年。就没想到这个拿冠军哦，当地因为球迷很嗨嘛，都会做一件事啊。那个市中心有个地方叫道顿崛川哦，这个名字我还不太好念啊，听说蛮大蛮长的啊。这个球迷哦，就从1985年拿冠军的时候就太兴奋，都会往里面跳，你知道吗？在2003年的时候啊，你知道吗？当时竟然有超过5000名球迷哦，跳到这个道顿崛川啊，这个里面去哦。不过那时候很不幸，还有一人死亡啊。所以那警察说不可以这样跳，尤其里面很脏啊。所以这次哈，搞了1300名的警力在那个地方警戒，就没想到哈，还是有26个人偷偷跳下去庆祝啊。那有一个球迷这两天才特别发文分享，台湾新闻也有报说他啊，当时跳进去这个道顿崛川庆祝，就没想到几天后因为那个有污水啊，就造成他尿道感染。医生说你还是要好好休养，不要乱跳，回去要早点洗澡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就想说，哎，这次阪神虎又封王了哈，这个89年，上次拿日本一是1985年，那这次到底有没有办法再拿到这个冠军呢？能不能打破肯德基爷爷诅咒啊？不，这球队实在是太多有趣的故事哦。我们现在还不讲什么叫肯德基爷爷，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棒球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这个我们刚刚讲，今年阪神打败了这个巨人队嘛，巨人队跟他算是世仇了。不过巨人队确实在日本职棒啊，我觉得是很大的这个象征啊。日本职棒就等于巨人嘛，所以大家都想要进巨人。王贞治以前也在巨人队打球啊。这个世仇啊，它不只是比赛的胜负啊。过去这个巨人队跟阪神啊，他们是连这个观众席满座多少人啊都要比赛。这个之前我就看到这本叫《巨人军之谜》里面就有提到。大家知道这个阪神虎的主场啊很有名，叫做甲子园啊。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提过，它的那个内野是黑土，是用火山灰去做出来的啊，不是什么红土粘土，是火山灰啊。那球场啊，在1924年就启用了，满座的时候大概是55000人。那事实上不见得坐那么多，但他们对外都会发表为55000人啊。那进行棒球赛事的时候，大概就坐42000多人而已。结果巨人的主场在哪里呢？在日本东京巨蛋。这个球场是在1988年启用的，为了不输给阪神啊，所以他每一次只要满座，他对外发表一定是56000人，足足比你多1000人啊。不过事实上他棒球赛事的这个容量大概只有46000人了。所以我那时候很好奇，小时候大概看这讯息就哦，大概就是这样的。但是真的是要什么叫做对外发表呢？就没想到我今天真的是把这个当时1994年的这个年鉴拿来看哦，就没想到真的上面哈，巨人队满座就是写56000人。这就是严重灌水嘛啊，现在可能会被他告不实广告吧啊。 不过后来大概到1994年之后啊，日本一些法规消防法规，尤其在2000年之后就说不行，你还是要按照真实的人数来报。所以我们现在去看日本那个职棒观众人数，你会看哎，42000多少人，这样那是比较对的啦。这次的这个监督啊，就日本的总教练叫做冈田章步，其实我觉得他算是福将了。为什么呢？他在1985年拿日本一那一次啊，他也是正宗的明星选手。那一年哈，他是生涯年，打击率.342啊，157支安打，有35支全垒打，101分打点啊。后来总共打了16年，有选手生涯啊，14年在阪神，后面2年跑到欧力士去，94到95年，那时候跟刚进入职棒的铃木一郎啊，还是队友啊。更值得一提，2005年啊，上次的阪神在中央联盟冠军的监督也是冈田啊。不过只是他们打日本一的时候都没办法胜出，所以就只能拿中央联盟冠军。那现在呢，好，我们来看看哈，肯德基爷爷的诅咒怎么样能够突破呢？主要是在1985年阪神队获得的日本一的时候，当时哦，球迷真的暴动。你想想看，89年的球队到现在了哈，当时当然没有那么老了，拿到日本一唯一一次，球迷都跳到那个河里面去啊，就有人就嗨到啊，就把附近的肯德基店门口那个桑德斯上校，当然我们在台湾也常看到了，就把他直接丢进去了，也把他也让他跳河了。好了，跳河之后呢，没想到这肯德基爷爷不见了，你知道吗？然后这个当地的这个市政府陆续进行过几次禁川作业，还有电视台跑到那个河下面去搜寻，没看到了，就没看到了。然后从此之后，阪神虎没有再拿过日本一，没有拿到日本力，所以就会有传言说，你看看当时就是乱丢，肯德基爷爷生气了，所以造成阪神虎跟日本一无缘。那一直到2009年日本大阪市建设局在进行这个河川步道修建工程的时候，才很意外的打捞失踪24年的肯德基爷爷，让他重见天日啊。所以肯德基爷蛮可怜的，就无辜受累。所以大家觉得说，他现在找出来了，那到底他怨念还在不在呢？哦，那我们就看看今年哦，阪神虎有没有办法拿到日本一。不过是因为日本的季后赛赛制哦，又不太一样，不是说你第一名就可以打冠军赛，他们还有一个那个叫做季后的高潮赛啊，你必须第二名跟第三名挑战完之后再跟第一名打，然后要一路的胜出才办法去打这个冠军赛。不过我们看看吧，他的对手现在很有可能也是同来自于大阪地区的这个欧力士水牛队，那最近也是刚好就是也是提前封王了，我们也很好奇之后会怎么样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谈完了日本的肯德基爷爷的这个诅咒，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棒球嘛，就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个魔咒啊，不管是在台湾、在美国、在日本都有啊。我们先跟大家聊聊这个美国的魔咒有哪些啊。其实最有名的叫做贝比鲁斯的魔咒 ，The Curse of Bambino 就是讲贝比鲁斯这个小名啊。大家知道贝比鲁斯其实也是像神一般的存在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谷翔平的原型，其实就是美国这个洋基队，他最早是在红袜队，波士顿红袜队的这个又可以打又可以投的这个贝比鲁斯。当时贝比鲁斯是有他一辈子打了714支全垒打，还投了96胜，所以还蛮厉害的啊。他本来是红袜队的投手兼强打，在1914年到1919年，哇，那时候我们在干嘛？中国应该在搞革命啊，好久了。那个带领球队夺下3届的世界大赛冠军，没想到1919年这个红袜老板为了要还债，就把他卖给了宿敌洋基队。结果他很生气啊，这个你把我卖掉还卖给我们的宿敌哦，从此之后他就诅咒了红袜队永远无法再拿到世界大赛的冠军。就没想到这个贝比鲁斯到洋基之后的15年，从1920年到1934年，他帮洋基获得7次联盟冠军以及4次的这个世界大赛冠军了。那红袜队呢？红袜队在卖掉贝比鲁斯之前其实不错，有15次的这个世界大赛的冠军比赛，红袜赢了5次，而且贝比鲁斯还参与到其中的2次的这个冠军呢。那就红袜队在把它卖掉之后呢，从1918年到2004年总共86年红袜没有拿过任何的世界大赛冠军。就一直到2004年红袜队才突破这个魔咒，就搞了86年。你想想看我 我记得那时候 Nike 还拍了一个广告，我看了蛮感动的，当然它是商业广告，他就看到那个红袜的分威球场，从黑白的开始，本垒板正后方有一个一家人在看球，有小朋友，然后大家一直帮红袜队加油，然后到后来这些小朋友长大了，然后带女朋友来了，然后爸爸妈妈变老了，然后后来爸爸妈妈不见了，然后变成小朋友长大之后呢，自己又有新的这个小孩出来，然后他就慢慢慢慢你会发现整个场景在改变，然后从黑白变彩色的，然后最后呢赢了冠军，然后这些 Just do it。 那时候我看，其实我现在讲的鸡皮疙瘩还起来，大家在网络上应该还可以查到这个广告，就说你看一看他们等了86年呢，就是因为贝比鲁斯被卖掉了，然后那2004年那一年他们拿冠军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因为那时候我人刚好在美国东岸念书，那个时候美国联盟的冠军赛波士顿红袜队是先输给洋基三场，基本上七战四胜嘛，你输给三场大概就是再见了，就没想到又连赢四场把洋基逆转了，然后到世界大赛的时候又直落四击败了这个圣路易红雀队封王，就打破了86年的贝比鲁斯魔咒。同时呢美国刚好在进行总统大选，我印象很深，就是小布希要连任，那他面对的这个对手也是来自于麻州，因为红袜队是在麻州嘛，波士顿，那麻州参议员叫做约翰凯瑞 John Kerry， 后来当过奥巴马的国务卿，现在是拜登的气候特使，脸长长的，后来他选输了这样。不过最后有人发现其实贝比鲁斯当时很生气啦，是很生气，但他并没有发过这个毒咒啦，不过棒球嘛，总觉得说有些这个有趣的这些故事让他更有色彩。那另外美国也是一个蛮有名的魔咒，叫做山羊魔咒，叫 Curse of a Billy Goat，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芝加哥小熊队过去也很辛苦啦，他71年没有打破这个魔咒啊，拿到这个冠军，他从1945年那一年他打进世界大赛，就没想到有一个自己的球迷啊，一个小熊球迷花钱买票，然后带了他的一只山羊叫 Murphy 要进去，就没想到那个保安说啊，这个不可以，你不可以带羊进去，然后他向老板投诉，球队老板投诉，老板说这个山羊太臭不可以进去，结果他很生气，他就诅咒小熊队哦，永远无法夺冠。就那一年小熊队就在世界大赛遭到老虎队逆转了。那从此之后71年没有能够打进世界大赛啊，一直到2016年才击败了印第安人队，夺下暌违108年的世界大赛冠军。就换句话说，有人说那时候媒体说上一次小熊队拿到世界冠军啊，是1908年，那是什么时候呢？是在中国的清光绪34年。所以你想想看啊，哇，这当那个球迷其实还蛮辛苦的，不过确实也打破这个魔咒啊。那最后呢，台湾其实职业棒球也打了二三十年了啊。过去有一个蛮有名的叫做阿扁魔咒，就是我们的前总统陈水扁啊，他很喜欢看棒球，我觉得这蛮好的啊。但是他到球场去看球啊，从2003年3月1号那一次他去看球，主场啊兄弟象这个获胜之外，接下来的主场全部都输球啊。人家说这是阿扁魔咒，他只要来看主场一定输球。结果你知道吗？当时我就印象中有个很好玩的新闻，就是说2004年雅典奥运嘛，当时中华队派出很强的球员去，包含我们现在想象到的什么王建民啊、陈金峰啊、曹景辉、郭宏志、彭振明，全部都在那个里面啊。但是要去雅典奥运参赛要拿资格嘛，那个资格就是2003年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巨蛋啊要举行的这个棒球亚锦赛，那个时候地主就是日本队。我就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就我们有球迷就为了希望日本的这个地主队能够落败，带了巨型的阿扁娃娃去啊，就没想到中华队那场0-9不敌日本啊，这个阿扁魔咒终于破功了。所以不过后来还不错啦，就是还是以中华队跟日本携手一起取得奥运资格。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就是在美国在日本那个魔咒真的是比较长了，有到70年80年的。那日本的肯德基业界到现在会不会破我们不知道，那台湾的阿扁魔咒大概只是比较短啦，没有办法撑那么久，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好茶余饭后大家多了解棒球文化的一些小故事。另外大家听过 美国的黑袜魔咒吗？啊，如果你知道的话，也欢迎分享在我们下方给大家参考。那我们一起来讨论什么叫黑袜魔咒。那勇闯全世界，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